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这堂课一方面谈到教会的教导，教会教导里面我们会包括下一堂课会谈到这个儿童跟青少年的主日学那方面的教导。那这边的教导是强调成人主日学。那当然所谓的成人主日学，顾名思义，主日学是在礼拜天的，成年人是指年龄对象的问题。那么谈到这个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这个教导，广义的教导事工在教会中的重要性，然后会提到成人主日学这个名词跟这种的做法在整个教会历史中的发展，然后我们提到一些实际的一些做法的问题，还有我们教会我们目前是怎么做的。关于教导在教会事工当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主耶稣的这个大使命啊，我们以前也讲过大使命，在马太福音大使命的里面，其实我们说过，大使命的最主要的动词或者说唯一的动词其实是要使他们来做门徒。在马太福音第28: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看起来有四个动词，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来讲，真正的主动词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他们做我的门徒，making disciple， 这个是它的主要动词。在这个动词之下有三个我们叫做分词，也是动词，不过是附属的动词。一个就是去，第二个就是施洗，给他们施洗，第三个就是教训或者教导他们。那因此在这四个动词的里面，我说核心的动词是谈到使他们做门徒。为了使他们做门徒，所以你们要去，我们要出去宣教做传福音的事情，要出去。第二个要给他们施洗，然后施洗是使他们成为信徒加入教会。那第三个呢，教训他们，教训什么？凡主耶稣所吩咐的。所以因此在教导的事工是整个完成大使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完成大使命三个动词，去，要施洗，然后要教导，三个最主要当中的一个。而且严格说起来，每一个信徒他从信主到他离开世界见主面，整个过程里面教导是占着他全面的一部分。前面从传福音、信主、受洗好像是一个阶段性的，那后面是一生之久。所以他可能从接触福音到信主可能两年三年，他信主了施洗了，所以这两个部分已经完成了。可是教导呢，会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他离开世界可能有40年，所以这个后面的教导部分是很长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有一个人叫做 John Wesley， 在18世纪末的一个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传道人你的工作不只是传道，更重要的是教导。他是认为教导比传道可能是相对性的更加重要的所以因此这个大使命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另外从使徒行传我们也会看见，就是说初期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发展了很蓬勃发展的时候，你都会注意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就是说这个教导的问题是他们很重要的一环譬如说五旬节之后教会刚刚成立，那时候有3000个人受洗，以后呢使徒行传第2:42就说这些刚受洗的这些信徒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一定有使徒的教导，没有教导他们会遵守什么呢？所以因此整个教会开始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整个教会从这个基础上开始蓬勃的发展那么在5的里面这个42那边第5的时候是提到教会有遭到一些逼迫，教会有但是还是有蓬勃的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教会受到逼迫，甚至像彼得、约翰曾经被关，曾经被打，但是 这些人呢，四十二节就提到说，这些信徒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边的教训人，有一方面像是传福音的哈，教训人介绍耶稣是基督。可是也有一些，你可以说是属于教导性的，啊，他们在殿里，谈到耶稣是基督，有可能像是福音性的。当在小的家庭里面的话呢，因为你在店里你有可能会对陌生人群众，那时候有点像布道家庭里面的小聚会，通常你不会有些陌生人跑到你家里去的，所以很可能都是信徒。所以这边的教训人的时候，是等于说再一次彼此的勉励，再一次彼此的提醒教导神的话，所以这边也提到教训这个字。然后第六章第四节的时候，那边是提到教会里面为了这些特别是外地来的信徒，所谓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这些人的寡妇照顾不周，所以教会里面有一点小小的纷争，他们就选出七个人，或者叫七个执事来照顾他们的时候，当时的使徒们的理由为什么要选出七个人来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怎么样呢，我们是指的这十二个使徒，第四节，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它是祈祷传道。这个传道这个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教导的意思，有教导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在教会一开头的时候，这些使徒这些传道人，教会设立的教会的基础，他们就强调他们的教导责任。所以像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看见初期教会的发展跟使徒们的这个教导的事工是息息相关的，只是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提到那种教导的方式是怎么方式，在家里呢，在什么地方呢，何况初期的教会没有教堂，没有教堂建筑物的，他们有时候公共聚会就在圣殿里面，那圣殿里面犹太人也去圣殿，基督徒也去圣殿，又不是我们的教堂，我们不能喧宾夺主就在那边哦开布道会了开什么， 那其他犹太人了啊，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教堂，大部分在人的家里面的话呢，只是小规模的我们叫家庭式的聚会，所以当然没有像今天所谓的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初期教会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种的模式。另外在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也提到安提阿教会，他们刚刚成立没多久，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教会的典范啊，后来甚至提到说在第二十六节的时候，十一章二十六节就提到说，后来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门徒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是前面提到巴拉巴去大树找了扫罗，然后找到以后他们两个人在教会里面一起教训了许多人，就是教导了许多人。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教导恩赐的人，那巴拉巴是一个有鼓励人的恩赐，所以巴拉巴这个名字他是个绰号，本身就是会鼓励人安慰人的人，所以他是有爱心关怀恩赐的。教导的恩赐呢，相反的是保罗是比较有教导恩赐的，所以他为什么这个巴拉巴要千里迢迢从安提阿跑到大树城去找到扫罗，把他带回安提阿来跟他一起教导，就是因为巴拉巴认为他自己不是一个善于教导的，保罗是的，所以因此他这边提到两个人一起教导，但不是说巴拉巴没有参与教导的事工，很可能主要的是保罗，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教导，所以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见证，以至于基督徒被称为这个名称开始出现了，是在安提阿教会。这个基督徒的意思哈，就是说本来是一种你可以说是有点讽刺的意思，就是说小基督，每天讲基督基督基督哇，然后讲到耶稣基督他的爱心他的怎么样，那你们每个人都好像基督一样哈，所以有点笑他说你们像个小基督。那基督徒一听这个名词倒是一个很恭维的话哦，蛮好听的，所以本来是讽刺的，这些就把它接受下来，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叫做基督徒了。所以从此以后基督徒这个名字这样出现。那我就想起以前这个中国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宋尚杰，这个宋尚杰呢他的一生他的信主的过程很有意思哈，他父亲是一个牧师，父亲的牧师，他从小呢，宋尚杰这个人就天分很好，就是很喜欢读书等等，所以他很小的时候他在从小学开始在同学当中他就有个绰号叫做小牧师。那有一段时间他爸爸生病了， 他十二岁就替他爸爸讲道的。哦，这牧师他那个乡村小教会也没什么牧师嘛，牧师生病了也没有什么助理传道，什么都没有了。那读过书的人没几个了。那时候宋刚杰大概小学毕业吧，那时候十二岁，他当小学毕业后读初中，所以他也真的是替他爸爸讲道啊。啊，但是宋刚杰自己说，他真正的重生却是上大学以后。啊，上大学以后，他在 Ohio Columbus， 他是读 Ohio State， 他在那边读化学博士班的时候。有一次他真正信主了，然后是整个生命的转变是在上大学以后，是他做小牧师以前。可是并不代表说他小的时候完全没有信主，就是说他从小那种基督教家庭的长大，父亲是牧师的时候，我讲他对基督教的道理懂得很多，只是真正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大的属灵的转变是他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后来在那个经历之后他才奉献传道，后来甚至化学博士拿到了，他反而去读神学院啊，诸如此类，只是说他选错了神学院，选了一个非常新派的 liberal 神学院。那个神学院的院长每天被宋尚杰骂，他叫是院长赶快悔改信主，他叫他的教授悔改信主，对，他全校的教授知道没有错，他全校的教授因为 liberal 都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不相信神迹的嘛，所以他每天叫教授悔改，叫院长悔改，就院长呢没有悔改，就是叫疯人院的人去把他关到疯人院去。关了六个月，后来宋尚杰就回国了，后来就作为有名的这个布道家啊。但我想起宋尚杰，就想起他小的时候，人家就叫他小牧师。小牧师，当然是小牧师。我说，也许大家是讽刺，可宋尚杰会觉得，还不错啊，真的是做牧师了、啊。他爸生病，他就替他讲道啊。正如那个时代一样啊，他们被讥笑为小基督，可这个名词却成为他们自己的一个名称，那是因为有很好的教导。那么这是在初期教会当中我们看见在圣经上有记载的，所以整个教导的事工在整个的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看，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的话，教导这个字也是非常他强调的事情。那每个教会每封书信的时候，他都提到说在圣经上的话语上如何好好教导，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啊，你要以这个以教导。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里面，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就是说那个提摩太后书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书信，等于他的遗书。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他提到两次教导，你听到我教导你的东西，你要把我所教导你的东西，他说你要去交托或者说教导那些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很多人说这一提就提到世代了，保罗教提摩太，保罗说提摩太你要去教别人，教什么学生？教那种能做老师教别人的人。所以他已经想到第四代，从保罗到提摩太，提摩太的学生，从提摩太的学生要能够教学生的学生啊，教导。所以教导整个是新约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谈到教会的历史当中成人主日学啊，特别我说狭义的是礼拜天的主日学，而且是对成年人的发展的历史。事实上教会历史当中对成年人的这种主日学方式的发展历史并不久。严格说起来，在主后三百年之前，当基督教受尽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第一没有教堂建筑物，基本上是没有的，大部分是家庭式的教会。那个时候有没有教导工作？有，但是不是那么正规的。他们是有一种叫做学道班，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基要真理班、受洗班。那个是为一个人要受洗受预备的。但是他们的教导方式呢，不像我们今天所谓成人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是在礼拜天啊，然后会有个教室，有老师上课这样。在初期教会的教导，一般而言是比较 informal， 非正式的。第二个，时间很长。我们教会的受洗已经算久的了，你要受洗吗？先上基要信仰班三个多月，受洗班三个多月，一搞搞个大半年，有人觉得说，哎呀。要让庄牧师施洗啊，哎呀，真的得坚持下去。可是后来我看教会历史以后，就发现， 哎呀，我们很有恩典哎，初期教会受洗的人少则三年，长达七年的学道班才能受洗的。因为第一它是 informal 非正式的，同时呢，为什么东西要上那么久呢？它不是上课上三年到七年，三年到七年都可以拿个博士了，他到底上什么东西上那么久？他不是上课上那么久，他们的是 informal，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老师对好几个学生一般这样上课的，他通常就是一般性的教导，只是这个人还没有受洗啊。一般参加性的聚会，有个人的辅导也有。三年到七年是他要观察这些人在生活上结出悔改的果子，然后他给他实习的啊，就真的是说嗯，看你最近行为慢慢都越来越像个基督徒了，好了，可以实习了。那今天的教会不是这样，今天是觉得说要不要信，要信，来马上水龙头一开洗就洗了，洗完以后再来教导的。以前可不是，以前的学道班很长，他要观察到你的生活行为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了，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所蒙的恩召相称，好，实习。所以那个东西要三年到七年，原因在这里。当然也有那个背景，背景就是头三百年的教会历史，基督教受尽逼迫啊，他不会随便收一个人给人施洗的。一方面随便给人施洗，这加入教会以后搞不好这是罗马政府的特派员对特务，那你把他施洗了，好，他把教会全部给掀了，全部都去殉道了，他不会随便的。第二个，他也要让这些信徒搞清楚施受洗的意思，就准备要死了，有胆就过来。所以这个三五年下来，有些人哎呦，逼迫这么严重，是不是吓死了？哎，吓死了，你就走吧。三五年以后，你真的说不怕死，又真的要信，好，给你施洗。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正式叫主日学，但不是没有教导，相反的，初期教会的教导是非常严格的。可是就是因为筛选很严格，所有的受洗的信徒真的是有生活的见证，所以你越压，教会发展越快。主后312年，情形改变了。312年，君士坦丁信的基督教了，那他成为罗马皇帝了，然后就开放了，就是说，好，从此不再逼迫基督教了，基督教合法化了。后来甚至基督教变成国教了，这一下来就不一样了，人人都要去受洗了。为什么呢？皇帝是基督徒，那么跟他可以称哥们的，信主不称为弟兄姐妹吗？哦，一碰到皇帝是哎，皇帝弟兄。你可以称他为君士坦丁弟兄，哇，你不受洗你哪有办法？虽然君士坦丁也好，后来罗马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谁是受洗的基督徒，另眼相看，升官比较高，不过人的心理很自然的，哇，他信的基督教，如果我也叫做基督教徒，肯定这个关系好一点。所以那个时候一大堆人是涌进教会了。但我所查到的资料也是，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降低门槛。你说嘛，一个罗马某某省的总督说我要受洗了，那个主教敢说受洗可以，三年到七年我好好给你观察一下，他敢吗？他大概连我们这种要观察他七个月的都不敢，上课也不敢。哇，总督要来受洗，哎呀，真是，哎呀，何等荣幸啊！所以那个主教可能都马上都谦卑下来，还是就没骨气一样的。所以好了，都受洗了，这个什么三年五年七年都没有了，而且他后来又发展出婴儿洗礼了。所以大概在主后400年之后，有100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今天，天主教里面成年人的洗礼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天主教相信也接受婴儿洗的，有了婴儿洗就没有成年洗。那婴儿怎么上课啊？所以不会主日学的，也不会有什么基要信仰班，什么班也没有。而到了大了以后，我已经受过洗了，那还要上什么课？什么课都不必上啊。所以反而是君士坦丁之后，整个所谓教会里面对成年的基督徒的那种再教育，那种信仰的教导，就几乎归于没有了。这也是你可以倒过来这样讲，就是说教会慢慢开始有腐败，开始有问题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因素之一。因为事实上当教会的腐败不是信徒腐败而已，教会的最高层从主教到教皇都腐败，这也不是说信徒腐败，但是信徒也的确是腐败， 因为从来不教导，从婴儿一受洗就当成是得救了，那自然而然成为教会会员，然后每个人一出生，那所以天主教国家或者叫今天叫基督教国家的意义就是说，从小一受洗理论上人人都是基督徒。可事实上呢，这个杀人放火的也是有，然后这个无恶不作的也有，那名义上都是婴儿是受过洗的。就像这些情况反而是一个黑暗时期，所以现在我们说真正教会的对成年人的这种主日学发展到现在不超过200年，反而是那么短的时间，就是很特别的，因为有1000多年的时间事实上整个就是没有对成年人的信徒有一种进一步的信仰上的教导了。那说200年，严格说起来其实只有100年，因为真正的主日学用礼拜天的时间，然后在教会里有这种教导事工的话呢，大概200多年。开始的时候大概是1780年，从英国开始的。那1780年的时代就是 John Wesley 的时代，卫斯理的时代。虽然说1780年主日学开始的时候，开始的人不一定是卫理公会 John Wesley 的人，不过跟 John Wesley 关系很大。最初开始的一个人是今天叫做英国圣公会，圣公会就是英国国教。当时英国所有的信所有的人一出生就跟天主教徒一样，一出生就受洗，就成为英国国家教会的成员。那 John Wesley 本来是英国国家教会的牧师，后来被好像说怎么样呢，扫地出门，他反而就开始独立开始发展他的教会了。他其实一直到 John Wesley 死的时候，他一直自称自认为我还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他的确是英国国教案例的牧师。只是后来他的讲道呢，他常常强调生活的圣洁，然后这些教训。那当时的英国国教里面有点腐败，不太喜欢 John Wesley 每天在讲腐败啊，对付罪恶啊，认罪啊，悔改啊。就跟宋尚杰在中国虽然是布道很有名，很多教会领袖不喜欢宋尚杰，因为宋尚杰每次布道会的时候先要求牧师悔改信主。第一排的牧师，他我们是牧师还要悔改信主，好像我没悔改似的啊。但是宋尚杰每次都是，然后当然坐第一排的人都是最容易被喷到他的口水，所以他不会找老远的人悔改悔改悔改。那就第一排的都是牧师啊、传道啊、长老啊、执事啊，这样很多人就很气他。不过圣灵工作，很多人开头很气，最后呢也真的是认罪悔改啊。所以牧师第一个上台认罪悔改，全教会都悔改了。所以他从容易得罪当权派， John Wesley 也是这样一个人。后来英国国教宣布，因为英国国教是国家宗教的话，整个全国都是他的教区了，所以每个牧师他都安排你在哪个教区。好像这个中国国内来你就知道，那个工作都是国家分派的嘛，你看自己调工的没有自己调的。所以呢，英国国教就宣布剥夺 John Wesley 的教区，他变成没有教区的牧师。你没有教区，那你到哪里去牧会啊？你就没有教堂了。而且所有的教堂不准请 John Wesley 讲道，所以 John Wesley 讲道也没教堂了，也没有教区了。 John Wesley 的回答，第一，人家问他说怎么办，你没有教区，他本来是比如说伦敦西边一个什么town，现在那个town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 John Wesley 回答说，他一句名言，他说从今天开始 The world is my parish， 就世界是我的教区了，意思说我可以到全世界宣教啊。当然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英国，他说全世界都他教区，他再也不是什么伦敦西边某个town的牧师了，他是全世界的牧师了。那第二个，你没有教堂可以讲道怎么办，这点是比较苦恼的，没有教堂了。那他那个好朋友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是牛津大学的同学，他们当时在牛津大学的时候有几个人很有名的，组成了一个基督徒团契叫做 Holy Club， 圣洁会啊。所以他们这个 Methodist， 我们今天说卫理公会的名叫巡理会哈 Methodist， 当时也是讽刺他们，因为那时候200多年前的英国的大学跟现在的大学一样的，一样的什么，一样的烂， 喝酒啊，闹事啊，学生都是这样。所以200年前的英国学生，大学生喝酒喝得很凶的，就这几个人循规蹈矩，每天一板正经的，啊，叫做 Methodist。这个 Methodist method 我们说方法啊，其实当时的 method 就是说循规蹈矩的。George Whitefield、John Wesley， 还有 John Wesley 的弟弟叫 Charles Wesley， 还有另外一个，一共有4个人是那个 Holy Club 的 founder， 就被人家笑。这些是 Methodist， 也是一样，讽刺的这个名字 Methodist 后来成为这个教派的名字，这个教派就叫做 Methodist Church。那后来的 George Whitefield 呢，他一向没有被英国国教案例做牧师，他很有布道的热忱，所以他就用帐篷，在当时是这样子的哈，你是案例的牧师你才可以讲道，而且有教堂，那你又没有案例做牧师又没有教堂呢，他自己搭帐篷，他就户外搭帐篷。所以好了， John Wesley 没有教堂了， George Whitefield 说来啊，我帐篷很多，借你一个。他本来John Wesley 很不肯，因为 John Wesley 是读书人，然后很像知识分子这样的。后来发现教堂没有了，怎么办？到哪里讲道呢？他起先还拒绝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的邀请，最后呢，实在没地方可以去讲道了嘛，他就去啊，去了几次，发现效果不错啊。后来好啊，从此以后 ，John Wesley 也是用帐篷布道的，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当时这个主日学开始的时候，1780年的时候，是圣公会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的人，一个弟兄平信徒开始的。但那个人是受 John Wesley 的影响的。可是真正推动主日学、推动的最好的是 Methodist Church， 就是 John Wesley 自己的教区。为什么呢？当时所有英国的信徒当中，比较有知识程度的，或者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都参加英国国家教会。他们的教堂跟天主教堂一样高耸入云，很漂亮的教堂，所以每个人去教堂都要穿个漂亮的衣服。 John Wesley 搭帐篷布道的时候，来听道的人都是没穿鞋的，都是贫下农、矿工、一般的工厂的工人跟农人，连鞋子都没有的。这些人永远不会去教会的，也不敢去教会，也不能进教会，牧师不让他们进去的，连鞋子都没有穿进来，还有泥巴进教堂。所以当时的英国国家教会是不让那种人进教堂的，那些人也觉得哎呦，穿得破破烂，连鞋都没有，我哪敢去啊，所以这些人不敢去教堂，教会上也不欢迎的。搭帐篷布道的话呢，露天嘛，爱来就来啊。所以当时 John Wesley 带领信主的人当中，绝大部分是这种叫做贫下农，大部分是不识字的。他带领很多这样的人信主以后， John Wesley 看见一个需要，这些人不认识字，信主了，生命有改变，行为也有改变，可是 John Wesley 说这样不够，你没有好好的教导呢，他信仰到这个程度然后呢，所以你必须懂得圣经，所以他觉得说教导圣经是信仰的根基。可问题是这些人不认识字怎么办？后来这个我说圣公会的一个弟兄开始的主日学的事工，可是推动的最积极效果最好的是 Methodist Church， 是 John Wesley 的他们的教会，他们说这个 idea 很好，于是 John Wesley 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教会就开始做什么呢？平民的识字班认字，就是教你总要认识字啊，那我认识字好教他们，那总要买课本吧，不必了，圣经。所以他们的这些农人矿工就从圣经开始，怎么开始读呢？就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In the beginning God， 然后 In I am 开始念 ABCD， 然后 In the beginning God， 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认嘛，那就教到最后，所以他们课本就是圣经。所以几十年以后，所有 Methodist 的人练起圣经来都是当时就是 King James， 你知道吧，英文圣经版最早版的就是 King James， 他们练的英文都是 King James 的英文， Thy, Thou， 我都是，因为他们全部是所有认识字从圣经来的，圣经没有字他就不认识啊。可到最后人都会读圣经了。 所以当时的主日学的意思是 Sunday school， Sunday 就是礼拜天， school 它真的是开 school， 这个 school 是教英文，后来程度好一点还教一点点数学，教一点就是加减乘除啦，算算账啊，记账总可以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 Sunday school 这样开始的。所以他们用圣经做课本，但不是教圣经的内容，是教你念圣经的字。就好像说，如果今天中国的农村很多文盲不认识字，我前一次在菲律宾神学院，有很多国内来家庭教会的，还有一些乡下教会的，我就鼓励他们说，你们回到你们自己的教会去啊，如果你们教会有很多文盲怎么办，你可以学 John West 的这一招，然后叫你教会的信徒读圣经，一个字一个字读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念下去啊，然后这个字不认识多练习一下，到最后你把整本圣经可以练得出来的话呢，你中文程度已经不错了。我们今天中文程度都不错了，很多圣经的字你还不会念，有的字真的好怪哦，那个字连我的手边都还藏一本那个什么中文的怪字的那个发音怎么念的，你知道有的字一念到这里呜呜，这个字怎么念了？所以你把这本中文圣经都每个字都会念的话，你中文程度很高的。当然会认识字只是一个起码的，可是经过100年以后 Methodist Church 成为英国跟英国国家教会一样知识水平最高的教会了。那结果呢，这些平下龙的人学会一点点中文，也学一点点英文，学会一点点文字了，可是他的下一代就比他教育更好了，几代下来以后，哇，所以他的教会不再是平下龙的教会了。所以这是当时 Sunday School， 而且当时英国有工业革命，所以这个工业这个工人阶层开始了，可是工人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不过英国有个好处，因为至少是基督教的国家，这些老板呢欺压这个工人呢是很不人道的，或者说很没有仁慈的，但有一点，至少这些老板没有一个人敢礼拜天叫工人做工啊，这个面子啊，表面上你是基督徒嘛，所以 Sunday 这个主日分别出来，这个老板至少不敢，所以他不会让你礼拜天做工的。那那些工人在工厂做工，所以他平常做工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可以工作16小时的，工作很久很久啊，从来不让他休息的，唯有礼拜天老板不敢叫他做什么，所以礼拜天他除了去教堂以外，他一整天说实在也没地方去，那么住的地方，哎呦，简直像狗窝一样，就你说每天泡在那儿也没什么娱乐，没有娱乐。所以呢 John West 也认为说，礼拜天除了崇拜完了以后得利用这个时间做点事儿，否则他们真的是每天不知道干嘛，回家回狗窝，狗窝也没逃完，那时候也没有娱乐，他们也穷，也没有公共娱乐设施，什么都没有，你说那一整天干什么？所以 John West 干脆就说，好吧，我就留你整天在教会，那好了，除了崇拜以外其他时间就是 school， 就他们那些人，那些贫下龙的人，可以在教会整天有6-7个小时在教会，除了做礼拜以外，有6-7个小时可以学很多东西。但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整个 Methodist Church， 在英国甚至后来到美国这边来的时候，都发生很重大的一些影响，因为他们很重视教导。当然，从认识字开始，后来字认识了。进一步的很自然而然就会教圣经的内容啊，因为既然圣经是课本嘛，就一读再读的时候以后就变成解释圣经的内容都有。那么还有那时候也因为这个工业革命，所以很多时候到后来这也是受到 John West 的影响才改变的。最初的时候那个工人哈，不是像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是工人，以前大概6岁的孩子就去做工了。以前你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小说什么孤雏类啊什么那种Charles Dickens 写的一些小说，那都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那是真的很多孩子从小就去做工的，所以很多孩子活不过20岁，大概15岁就死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 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